用的一切公正和慈爱的方法，证明上帝律法的圣洁和不能改变的本质。作者恳切祈求上帝，使读者诸君因本书的影响，能脱离黑暗的权势，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愿颂赞归于那爱我们并为我们舍己的主。这个导言里面呢，特别强调上帝是如何启示真理的啊。这个受圣灵感动的是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作者本人啊。然后呢，上帝给他一定的可以说是主动权和自由啊，你把我给你看到的这个意象，你把它写出来，用你自己的话写出来，就这意思。他并不是说他说一句说你写一句，说一句写一句，不是这样子。但有时候圣经里面你注意啊，有时候几句话，这个似乎是上帝吩咐那个先知啊，就照这样写，就像以赛亚58:13那段话，最后一句说：“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是吧？”有这么一句话。这像这样的话呢，我相信啊，就是主吩咐这个以赛亚，你就这么写啊，一句一句的写。所以现在啊，我就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记得耶稣他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，你记得吧？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什么杀害先知，是吧？”这是一个奇怪现象。耶路撒冷是上帝百姓啊，这个所拣选的选民的一个首都。这个首都为什么要杀害先知呢？这是个怪事。是的，我们看耶利米书，凡是大家都看过的知道，这个耶利米啊，他用人的话来说，他是命苦啊啊！为什么？他那一时代的人呢、啊，多数是不欢迎他的啊。为什么？他奉上帝的启示，叫犹大国王向巴比伦王投降，你们有空看啊。巴比伦王来攻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围困了。你这个耶利米就说：“你如果要救你的命啊，你趁早投降啊，否则你以后有苦头吃了。”就这意思了。这时候呢，很多人呢就告诉他说：“这个人卖国贼啊，我们狠狠的，有人要杀他，有人最后把他们把他撂到一个泥坑里去，是吧？一个井里去，他陷在污泥里头啊。后来就有一个太监就，他是敬畏主的，就把他救上来啊。反正是这个耶利米的这个他的生涯是很艰苦的啊，一直受人迫害的。”那么这个怀仁呢，自从他蒙召以来，也是有人反对他的啊。就是这本《善恶之争》啊，写成之后，就这本大书啊，他就交给这个我们安息会的印刷厂去出版啊。那里竟有人呢，这个用种种的借口，把他耽误了2年之久。不给他出版，应该出版说：“哎，有别的书出来了，我们等等一等，等一等，这样子。”所以你说为什么？怀师母他有很多遗留下来的著作，他也说也是埋怨呐、啊，就是我们的弟兄啊不帮忙啊，看来就是有意的要阻拦这本书出版。而他一再说，我所写的书最啊重要的就是善恶之争，必须立即出版，立即去推销啊。 这个读书他印好了以后又一直放在仓库里不去推销，那些书报员啊，他们那个教会的一些那个叫文字布道干事啊，专门管这个推销书报的，就动员他们推销别的书啊，认为这个不容易，不容易销，还是别的书好销等等。有一些关于健康啊、卫生啊这些书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安息日会内部一直是有人呢，搞这个所谓杀害先知的事啊，反对这个预言之灵的工作，破坏这个工作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他名字叫 Walter Lay， 大概现在还在。他呢本来啊很热心的宣传预言之灵的，可是呢后来忽然呢、啊、转变了啊，他竟然出了一本书啊，这个大骂特骂攻击预言之灵啊。他有什么证据呢？他主要证据就说啊，这个书啊是剽窃来的啊，内容啊是抄袭来的。那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你看啊，王师母自己说了，他说、我有一部分历史啊，他说什么别人啊，这里第七页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我再把它读一遍啊。他说、这个时或遇有史家历史家已将一些事迹做简短概括的叙述，足供读者对其题目得到正确的概念，或有作者已将某一些细节做了合适的总括，我就引用了他们的话，可是在所揭露的话中有一些并没有注明来源，因为我引用的话并不是做权威性的根据，只是因为这些话能有力地表达某一点意思。在叙述现时代进行宗教改革者的经历和见解时，我照样引用了他们出版的作品啊，他承认这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没有读过大学，可是呢他看书是看得很多的，他有很他自己图书馆有好几千本书，而且他见了异象以后，这个异象没有什么注解的，没有说是哪一年发生的事，没有的啊，他就看见了比方宗教改革时候这些改革家的一些一幕一幕的景象，他说的就好像看看电影那样子活的。那么他见了以后他要写呢，他就要翻历史书，把这他所看到的事啊按这个时间呢、啊、把它排列，按次序排列，就先后啊要决定，是完全根据历史书来排列的啊。所以呢怀师母啊他自己承认啊，他看到有一个历史家把这一件事讲得相当清楚了，和他在印象中看到的是一致的，那么他就借用他的这一篇文章啊。那么后来因为这个出版法像中国一样啊，我们早先呢刚解放的时候不大注重这个出版法的啊，所谓版权问题不大注重的，到现在呢因为我们开放了，那么国外的一些出版界呢就说我们中国科学书啊，甚至电脑的什么这个软件呢常常据他们说好像是非法的啊，这个用了外国的版权等等，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开始讲究这个版权了啊，如果是外国出版的书呢我们不能轻易地来出版。那么在怀师母啊他写作的时候呢，美国也刚刚开始啊走上这条路啊，所谓法治了、啊、这个版权问题啊逐渐呢就是成了律法了啊。 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比方有关保罗的事迹啊，有两个作家啊，这个早先写过一本书关于保罗的传记，他们写的这本书呢，怀师母看了，也有很多话是他看跟他所看到的意象是这个内容没有多大的出入，所以他也引用了他这个著作里的一段几段话这样子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啊注明是从哪里啊抄来的。你像这个善恶之争，在1901年的时候，反正是刚到这个20世纪啊，他委托我们教会里一位学者帮助他再整理一下这本书啊，特别是找一些那个历史书，他凡是他抄录的几段话，他这里不是说嘛，没有注明是从哪一卷书抄来的，那么到图书馆去找。如果只要找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这本著作呢，就把它写在后面。所以你们看现在这本中文圣经啊，而不是这个善恶之争啊，你看这里后边呢有很多，每一章后边呢有很多这个是关于这个原著的啊，那一会儿你看了啊，这里469页看见吧，后边呢都是一些原著啊，就是他引用的这个别人的著作啊，这个材料我们都把它啊开列出来了。所以呢现在呢有人要反对他，只有这么一个啊这个他们可以抓到的把柄，就是他所谓剽窃，就是做难听就是偷别人的著作了。其实呢他们曾经啊把这个问题啊去请教一些律师啊，就现在美国有很多律师啊，他们在这方面他们是可以说权威了，这个算不算剽窃啊？那么懂得律法的，懂得美国律法的都说不能成立啊，这个罪名啊不能成立。很多这个版权呢是别人著的书，据说现在呢十几年呢他的版权就作废了啊，所以现在怀师母的书呢已经100多年了，他就没有什么版权了啊，就是这个翻译出来的稿子也有几十年了，也不存在什么版权问题啊。故此呢别人就把这个问题夸大了，哎，说怀师母他都是抄来的啊，不是他的原著。其实你看啊，这个善恶之争啊，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呢是关系到未来的事，对不对啊？最后的那么七八章你从哪里抄啊？啊，这都是未来的事啊。像我们那天读的这个有关这个撒旦亲自啊冒充基督再来，这个是未来的事啊，啊，肯定没有人写过这一段啊，它不是历史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可想而知，这些反对怀伦的人，他们唯一的一点材料啊，就是在他书里面呢找一些话是别人写的啊。你看怀师母他好像偷别人的著作啊，不老实。其实很多律师已经说这个控告不能成立啊。我们现在的作家很多都是要啊从别人的书里头抄一些材料来的。就拿圣经啊，我们现在请翻翻圣经，请翻以赛亚书二章。以赛亚书二章，以赛亚二章，我们做一个把它保留啊，做个用个东西加在这里。在 在校对就是对照这个米迦书，请看小先知米迦书后面，小先知米迦书四章，米迦书四章，以赛亚二章二节，请看啊，以赛亚二章二节，末后的日子，看见吧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灵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注意这一点啊。再请看弥迦书四章第一节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灵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。这个一直讲到第三节啊，全部啊是从以赛亚书这里抄来的啊，看来没有多大的出入啊，一个字一个字抄来的。那么有人说是谁抄谁的呢？是以赛亚抄弥迦的呢，是弥迦抄以赛亚的呢？这里弥迦是排在后边是吧，但是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，到底谁剽窃谁的？你要说他们不老实，哎，你写的怎么偷别人的？其实那个时候也谈不上什么偷不偷的，是吧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写的书不能卖钱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比方要赚钱，我把别人的著作，比方我要卖个小说，我拿巴金的著作，我要用我的名字放上去，我卖他的小说，是吧？但是这个谈不上了，谈不上出版，什么版权的问题，是吧？那么你们如果仔细考察，这还不止这么一段的啊，圣经啊，也有其他的旧约圣经啊，是也不知道谁抄谁的。我们再请看路加福音，好吧？路加福音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一节，我们读起啊。提阿非罗大人啊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好了，下面的材料他承认他是调查来的，路加自己不是证人，他没看到耶稣啊行这些神迹奇事，他全是从别人写的这个材料里抄来的。啊，他调查来呢，调查呢，他可能就是读了马太福音啊、马可福音啊什么的，反正他总是要从别的这个著作里得一些资料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呢，我看他也没有意思要拿到出版社去出版，是吧？也可能没有赚什么钱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帮助这个推阿非罗大人，让他能够掌握这个一些真实的情况。所以他根本也不考虑他是抄谁的人啊，谁的著作。所以我们呢，对怀爱们呢，如果你听到有人从国外传来一些这样的材料，你们不要动摇啊，不要说哟，怎么搞的啊，怀仁到底可靠不可靠啊，不要这么想啊，这是有人故意要杀先知的啊，就把他砍掉啊，叫你不要去看他的书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一卷书啊，善恶之争，你们要常常详细的去阅读。早两天我不是跟大家研究那个哈密基多敦吗？啊，大家大多数也看到了他是如何啊把这个七大灾这样子讲说清楚的。他也没有说这就是哈密基多敦大战，但是我们对照一下就知道啊，这个波拉大河河水枯干是指啊这个各个 巴比伦理教会里他们的支持者啊，后来啊反过来啊去消灭那些欺骗他们的那些人。那么这就使我们呢能够明白啊，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最危险的时候，这个撒旦呢猛烈的要袭击我们这个渔民教会啊，知道我们有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预言之灵的恩赐，他就竭力的要破坏这个恩赐啊。我们在美国有过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就是一个人他离开教会的第一步啊，偏离真道的第一步，就是对预言之灵啊开始怀疑啊。他抛弃了预言之灵以后啊，一步一步来，安息日也有问题了啊，对其他道理啊也都动摇了，到最后呢他就离开教会了啊。总是头一步是怀疑这个预言之灵这个恩赐，所以我们不要受骗啊。各位都听说我们过去有一个王振辉博士是吧，他过去是我们中山社在松堡还是我们这个三育神学院院长的啊，他是个资历很老的我们安息日会的一个老前辈，现在80多岁了。可惜他呢也是放弃我们这个真道了啊。他也是早不久他又寄一些材料来，也是美国的一个作家，他说怀石某某又是剽窃啊，说他的著作是从别的书抄来的。你看啊，他们攻击怀仁没有一个证明他建的意象是假的。那么我们昨天不是给大家讲了一些他建的意象是吧啊，我介绍的几件事啊不可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他从澳大利亚写的信过了6个星期才寄到美国啊，关于一个妇女来见一个校长的事，是不是？这个事这个校长向全体学生做了见证，是个是铁的事实。怀石某不可能自己就说啊我来制造一个神迹，造不出来的是吧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证据我们要掌握啊。对于我怀石某刚才这个导言里面的啊这些话我们要多看几遍。他这个人呢虽然没读过很多书，就说他正式的学校里教育就读过3年，可是他阅读的书很多，他这方面是可以说自学成才的啊。而且他所介绍的这个圣经的著作，所谓受圣灵感动写出来的啊，他的这种可以说认识是很正确的啊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这里是保罗啊向雅典的一些人介绍上真神上帝啊，请看这里啊。26节读起好吧，他指真是上帝啊，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，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那这一句话哪来的？是希腊诗人保罗读过希腊的一些书，而且这一句话啊是两个不同的诗人讲过的话，一个人的名字叫克里安菲斯，一个叫阿拉图斯，这两个诗人都是比保罗大概早200年的啊希腊诗人。保罗呢他记住了这两句话啊，就是这个两人讲的是指谁呀、啊、不是指真神上帝，因为这些诗人不认得真神上帝，指的是希腊神话里头这个一个假神，就是 最大的神就是宙斯啊，你们学过这个希腊神话知道他们就有很多神呢、啊、最大的神就是老大的是宙斯。那么这个宙斯呢，有人就诗人就用了这句话说我们是他生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保罗就借用这句话用在真神上帝身上。哎呀，如果我们照我们这个标准，我们觉得、哎、保罗好像胆子那么大。嗯，你看他对希腊人讲话，而且呢他不用摩西五经或者是旧约圣经的话，他就用希腊的诗人讲的一句话，因为他们熟悉这些诗人啊，目的呢是叫他所传的这个真神上帝呢，这个概念就是敬拜真神呢，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悦纳。你看怎么样？这一句话，你说圣灵漠视的吗？还是一个邪教诗人，根本不认识真实上帝的诗人写的话，你怎么放在圣经里啊？按照我们有一些人的见解，觉得哎呀，保罗这样做不妥当吧？但是保罗这样做了，我相信圣灵感动他，这说明呢，上帝呢。也不是心眼那么窄的，哎，上帝能利用的他就利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还不止这一个，请看哥林多前书还有一句话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十五章第32节啊。32节他这讲死人复活啊，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。注意啊，滥交是败坏善行，这个也是引用啊外国作者的一句话。这句话他说对呀、啊、这是真理啊，滥交是要败坏善行啊，尽管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一个希腊人写的一句话，他说这一句话是真理，我就可以引用。好，我们根据这一个原则啊，我们来再研究怀爱伦。他自己的著作里这么说过啊，他说主指示我啊，要去在纳西堆里寻找珍珠，明白这句话吧？在纳西堆里找珍珠，珍珠就是啊可贵的格言啊，一句话是真理，我要找到了，我把它保留起来，这是珍珠，我在纳西堆里找到的。所以呢，怀师母呢，他有。很多书他看了很多书，他看到一本书有一句话很宝贵，他就把它抄下来，这句话他以后写自己写作的时候就用出来。你说这个是标签吗？不是，他说主教他这样做，你要不把这个珍珠找出来，他还是落下。